只有基督得胜，我们才能得胜。只有基督得胜了，十字架的得胜就完成了。我们就看基督的得胜为什么成为一个标志呢？为什么说起初的第一个亚当因为得罪了神，所有的人就陷在罪中，末后的亚当因为遵行了神的旨意，顺服神，所有的人就因他得救呢？都是一样的人。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当他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人，一个完全的人。他活在人里面，他的思想是人的，他的感情是人的，他的意志是人的。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他能顺服神，这个顺服才是人能够达到的顺服。神自己顺服神自己当然没问题，神的儿子顺服神也绝对没有问题，因为神与神子原来就是一体。但是当他成为人以后，他必须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才能够做我们的表率。如果大家以为他是靠着他里面的神性来胜过这一切的话，那么神的计划就根本没有用，撒旦也不会承认。他的完全是我们所不及的，因为他没有罪，但是他也跟我们完全一样要经过这一切。这就是他要在世界上受许多的苦难，许多的折磨。他生在马槽里，为了认识人，这个一切30年之内在人的生活中间跟我们一样，来体会，来琢磨，来揣测，来思想，来认同。于是他真是从各个方面应该这样说，完全懂得我们的人的观念想法。同时他也在犹太的国家里受教，来认识神。你们要知道他是有神性，他的神性是他有特殊的智慧，但是他对神的认识照样是要一步一步越来越多的增加。所以我们看圣经就知道，他在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曾经3天去跟那些教师们去讨论研究。12岁他的母亲来找他，他怎么说？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说明他真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都在那里思想认识，然后他才能够跟我们一样成长起来。现在我们所需要思想的一件事，当神造人以后，人就有里面一个内在的自我，这个自我它具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要高举自己。如果人摆正了和神的关系和位置，真正认识到全能的神是他的创造者，他不过是神创造的一个被造，而且他乐意顺服神，如果他能够把这个关系搞清楚，甘心顺服，那么就没有亚当的失败。反过来，亚当当时是不是清楚？我们说他是清楚的，但是虽然清楚，他仍然不甘心守住他这个人的本位。那么在撒旦挑动他之前，在蛇挑动夏娃之前，这些观念思想是隐藏在里面的，它固然存在却没有表现出来。于是蛇就借这个试探把人里面的私欲给激动起来，让人面对一个问题，到底我要来顺服神，尊神为大，还是我要按照我自我的意志来行事呢？ 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，一件事情从来没想过的时候，好像自己觉得挺对，等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一个问什么，就给你问糊涂了。咱们打个比方，平常出门往左边一拐就到了天客隆，忽然那天问他，哎，是往左拐往右拐，就得想是往左啊是往右啊，如果不太熟就闹不清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思想。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，每一个人对着神的心都要受一次试验，才能见证我们向着神的心是不是忠贞的，是不是肯于顺服。从神那里来的试验就是说，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神说我以此为标准，你吃了你就必定死，你吃了就是对我的背叛，你吃了就是不甘心承认你做人的地位。于是他们两个也就不吃，他们可能想过干嘛呀，但是他们这个自我里面的反叛性仍然没有真正的浮动起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蛇的作用就体现了。有人说要没蛇多好啊，没蛇咱们都挺好，咱们那个玩意儿藏在里头不是不露出来也没事儿。但是这是个很大的危机，我相信即便没有蛇，早晚有一天这个自我因为别的问题要显露出来，早晚有一天这个自我要背叛神。因为当初撒旦的背叛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另外一个诱惑他的，居然他也会背叛，那么人也并不例外。所以神为了爱人，就必须把人里面这个最根本的背叛他的因素彻底的除掉，人才能归向他。而这个彻底的除掉不是靠神的全能给他消除，而是要人在整个的过程中间甘心情愿的来归顺他，去掉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一再的讲，神的工作的原则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神从来不勉强我们，神总是按照他创造的法则很自然的引导，用他的吸引让我们跟随他。对，他有的时候是管教我们，是鞭打我们，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，这句话体现出来，一方面他的杖保护我，另外一方面他的杖也要责打我。但是当他责打我以后，他让我里面清楚我为什么受责打，然后我来矫正自己的错谬归向他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见一些见证说神如何如何的管教，让他如何如何痛苦，有的时候我心里头就不太承认这件事情。神的管教是可以给我们痛苦，但神的管教里面我觉得跟慈爱是并行，这顺便说一句。所以大家要知道试探的原意是什么，现在我们对试探这个词常常已经改变了原来圣经上的观念了。圣经上关于试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是挑动，是一个挑战，是对抗性的挑战，要神证明他的真实性，要神证明他自己话语的真实性，要神证明他作为的美善和公义。也就是今天我跟神站在一个对等的地位上，我对你的位格，对你的话语，对你的神性给你一个质疑，一个挑战。撒旦就是一个挑动者，当人里面潜伏着一个可能背叛神的自我的因素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这个挑动者，虽然早晚可能会显露出来，但是如果这个挑动来，它就会早一点显示出来。所以蛇是不可或缺的，应该这样说。 念的这个自我的本性，既存在这种有可能顺服神，也有可能背逆神的这个情况的时候，借着蛇的挑动，人就偏到这边来，人就质疑神，人就怀疑神的慈爱，怀疑神的信实，而要高举自我，要向神。这一切的问题说明，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问题，这个存在的这个危机，如果不能够彻底解决，人早晚是要走蛇的这条路。当初撒旦这样背叛神，神人也会这样。于是我们就看见，人面临的问题可能比当初魔鬼面临的问题还复杂。当初魔鬼面临的只是一个自己，现在人面临一个里面自我的一个问题，再加上一个外在的诱惑试探的挑动，两个合到了一起。因此我们说，人胜过自我就必须胜过魔鬼，胜过魔鬼才能胜过自我。大家能不能懂得这个意思？因为魔鬼无时无刻地想办法触动人里面这个东西，早晚要把人挑起来。当人失败以后，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罪人以后，这个挑动就更厉害了，因为我们完全服在他的里面，成为他的奴隶，我们根本不再跟随神了。然而当我们重新归向神，信他以后，这个试探就又来了。所以人胜过魔鬼，只有神能够帮助他，也就是说人只能靠神才能胜过魔鬼，靠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。靠神胜过魔鬼，又不是借助外力，而是要人内心发生一个变化，来依靠神，顺服神，从而胜过魔鬼。神不是在旁边外面帮助我，神是在我的里面帮助我。神在我的里面帮助我，乃是因为我信了他，我从他得生命，我归向他里面，我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里面，我的生命属于他，圣灵在我里面引导我，让我有力量胜过魔鬼。大家能懂得这意思吧？神赐力帮助我们，有的是从外面的，但是胜过自我，神的帮助呢，是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，让我们里面那个人来胜过我们里面这个肉体，这就叫做成圣。这就叫做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外面的人就是个肉体，这个自我里面残余的那种以自我为核心的问题，里面的人是新的生命，靠着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这句话是保罗说的，大家能体会吗？加给我力量，我就凡事都能做。神不代替我，记住，神不代替我。胜过魔鬼，神就得胜了。人胜过了魔鬼，神就得胜了。神怎样得胜？神因着人向他自甘卑微，存心顺服，神就得胜。所以人胜过魔鬼，胜过自我，胜过肉体，靠什么呢？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这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讲的，羔羊为我们死，他的血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里面有了他的生命，我们进到他里面来，这是第一步。然后第二步叫做自己所见证的道，我们必须面对恶者，面对肉体，面对世界，要去靠着神的恩典去见证神。见证到什么时候就得胜了？下面说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见证到死，什么意思？ 这个死不仅仅说有一天我们可能为主受苦，甚至为主去死，很更重要的，我们面临着的，我们必须向自己死，里面的死。我若不死，主就不活；我若不肯死，主就在我身上不能以他的大能大力透过我得胜。当然今天我们是讲基督的得胜，但是基督的得胜与我们今天的得胜是息息相关的。于是我们回过来讲，当初基督耶稣来到地上来的时候，神首先第一步要借这个成为人的胜过魔鬼，这是第一步。耶稣基督胜过魔鬼，跟今天我们靠着主的力量胜过魔鬼，在某种性质上是一致的，也就是他必须靠自己的力量。神会加给他力量，神会帮助他，神会引导他，神会看顾他，但是神从来不代替他。如果神代替他，他胜过了魔鬼有什么价值？耶稣说，我岂不能叫十二营天使来保护我吗？讲过吗？讲过。如果耶稣基督要胜过魔鬼，不是很简单吗？他在地上岂不是胜过了魔鬼了吗？靠着圣灵的力量赶住那乌鬼，那乌鬼就走了，乌鬼在他面前就附和神的儿子耶稣啊，你来是要叫我们做什么？我不愿意去啊。耶稣基督的神性的能力胜过魔鬼，太简单了。但是耶稣基督要在人性里面胜过魔鬼，这就是今天让我们看见的。神性和人性既是合而为一，又不是混淆的。混淆的为什么总说这句话？如果混淆在一起，你搞不清楚了到底是什么力量胜过魔鬼，对不对？不混淆，在人性里胜过魔鬼，靠着神胜魔鬼，这两件事又分得清清楚楚，又合而为一的一件事。靠神守住自己人这个本位，就是第一步。清楚地认识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，认识到创造我的神和我是个被造的人，认识到无限的神和我和这个有限的人的相对性，认识到我自己必须依靠神而存在，于是靠着神我才能够胜过魔鬼。所以守住本位始终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认识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魔鬼试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叫我们不守本位。当我们向神质疑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神的创造的本性去挑战的时候，当我们质疑他的神性的时候，你知道这叫试探吗？我不知道你们做过这个祷告没有，我就做过。主啊，你的话真实吗？你既这样说了，为什么我还这样受苦呢？主啊，我的病还这么重，你为什么不医治我呢？这种埋怨，这种怨言里面，很多时候大家仔细地想，是我们对神在那里质疑了，是挑战我们的神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埋怨神是个问题？因为埋怨本身的本质是试探。试探刚才我说的，就向神的神能挑战，向神的神性挑战，向神的主权挑战。为什么你这样？为什么你这样？为什么你这样？我为他祷告这么多年他还不信主，怎么回事？我的儿子为什么考不上大学？我为什么病在床就起不来？我的婚姻问题祷告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给我成就？大家在神面前有过这种祷告吗？或者是没祷告悄悄地发怨言？我就有过。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？这个遇见是不领我们进入试探，神绝对不把我们放在一种这样的状况中间。但是客观状况总是给撒旦很多机会，总是给自我很多机会。我这个老肉体里面的本性，撒旦的挑动常常激起我们来试探神。所以 雅各就说试探是在从私欲来的。为什么说试探从私欲来？因为我里面隐藏的是高举自我，你为什么不给我成就？当你祷问神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成就的时候，我跟神就对等，甚至我可能比神还高一点，甚至神呢、啊、你不过就是我的工具，我的仆人，要成全我的意思。为什么耶稣说不要以我的意思，只要以你的意思，这句话重要呢？重要在他就把这个本位关系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。主啊，父啊，我是那么想，但你永远是我的父，你永远是我的神，你永远是我的主。我这个小小孩子，我可以提出一个小小要求来，但是我的根本的一点是永远要顺服你，永远要尊重你，永远要遵循你的旨意。求神怜悯我们，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需要思考的。耶稣基督来，他走过这世界上这一段，他受了很多的试探，其实最基本的试探就是试探他对神的看法，对神的认识，对人的看法，对人的认识，神的主权，人的本位之间的关系如何永远摆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。我到底是要靠神守住本位，靠神能顺服，还是靠自己守本位，靠自己顺服呢？这就是第二个问题。刚才我讲了，确实我们是要努力去顺服，去守本位，而且我说神的帮助不是外在的，而是内在的，但严格的来说，也只有靠神我们才能够胜过神撒旦，才能够胜过我们自己。但是这个靠不是一个外在的靠，而是我们一直靠到主的里面，一直进到主的里面去，一直一种联合在一起，这样的一种靠，这种靠才是真正的靠。这种在生命里每一基督的联合的靠，如果形成了，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。我们在哪一点上没有真正跟基督的生命力合一，我们在哪一点上自我总要表现出来。所以整个成圣的过程就是逐渐逐渐的把这个自我的肉体给对付掉，逐渐逐渐的学会去靠我们的主。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作为人来说，你再靠着，你把他搂着抱着也是二，但是当你靠着他搂着抱着他的时候，在实际上又是一，因为在生命里面联合。神讲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个。所以说我们讲了半天，只能说一个人只有靠神。怎么靠？保罗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基督就能胜过了。胜过什么？胜过那种靠自己要行义的那个潜在的高举自我的那个内心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常常觉得很爱主，我们愿意为主付出，我们告诉主说像彼得一样，众人都什么我绝不怎么样，我愿意为你死。彼得说过吗？彼得说过我愿意为你舍命，众人都离开你，我不离开你，好伟大。我也说过，我曾经祷告过，主啊，你在克西马尼园还有个软弱，我就不跟 不软弱。我那时候可牛气了，那祷告的那劲儿大着呢，上冲云霄。嘿，那失败起来快着呢，为什么？依靠自己夸口。所以耶稣说，彼得，你说这句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所以啊，我们必须要这样，我们以为靠自己嘛，靠自己是不行的，只有靠神。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要跟大家讲？因为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间，神都要我们一点一点来体会这些事情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摧毁魔鬼的作为，原文叫摧毁而不是除灭。摧毁是一个过程，逐渐逐渐地把它摧毁掉，除灭可能意思不太清楚，好像一下拍个苍蝇似的一巴掌给拍死了，而摧毁是一点一点把这种堡垒除掉。这个摧毁的过程从他降生开始，一直到最后他钉到十字架上说成了，他的摧毁魔鬼的作为就完成了。一生一世啊，这个一生一世的摧毁可不是简单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在一件事上不失败，在第二件事情上得胜，但是我们一生一世能够靠着主胜过魔鬼的作为，胜过肉体的诱惑，对一个我来说我是做不到的。所以神也知道，神就把我搁在基督里，让我在得胜的基础上去摔跤，让我在得胜的前提下去跌倒。因为在这个得胜的范畴内，你摔了跤也好，你跌倒也好，你当逃兵也好，都无所谓的。神叫锻炼我们。我很喜欢讲的例子就是你在飞机上，您在是吧，那么大的飞机上，你飞向加拿大渥太华，你在飞机上哭，我不愿意去，你往回跑，我摔了一跟头，我跌到床上，我赖着，我就是不去温哥华，我就是不去渥太华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，飞机还是往那儿飞。神就在这里教育你，管教你，安慰你，体贴你，试炼你，让你站起来，抓，感谢你，我愿意去了，我加把劲，我往前跑，我可以让你飞机快点，可能你每天从飞机末了跑到前头，你能帮助飞机早点到吗？也不能，因为神的得胜已经完成了一切。我们今天的过程不过就是在基督里来经历他自己，在基督里学习更爱他，在基督里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享受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如果我们想通这些问题以后，我们就不会总为自己软弱失败跌倒这么伤心这么痛苦，也不会说主啊，我这个奉你的名得了你的旨意跑到什么大西北来了，我害怕我回去了，主啊怎么办呢？你也不必怎么办，因为你不过是在学习过程中间，主说你来也好，我很高兴，你回去了我也不难受，因为我要试验你。当我们想透这一切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事，在基督里保证了我们进入他里面就永远被他得着了。所以耶稣一再说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他们永不失落。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，就到了基督里就稳妥了，到了基督里就安息了，到了基督里我们就靠着基督一生一世去学习为他背十字架，去学习爱他，去经历他。这一切的过程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，但是耶稣基督在33年过程中间却是也是在父里面做成这一切的。照样的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模式。刚才我讲了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但是大家要知道他又完全在父里面。可是有一样，我们在基督里许可我跌倒，许可我失败，基督在父里可不许可他跌倒失败，连一个错误的试探性的念头都不可以。但是耶稣基督也说一句话，那个魔鬼在耶稣基督里是毫无所有，讲过吗？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他又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什么意思？也就他在一生中间学习认识神，体会是没有一件事是高于自己的，没有一件事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没有一件事是越位的。哎呀，容易啊！从他懂事开始，这个试探、试验、试炼就一直在他身上，直到他最后说成了， 歇了自己的功，这个过程我们才要体会胜过魔鬼是耶稣基督一生一世为我们做成的，但是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高峰。那么耶稣基督得胜这个过程也要分成好几步的，第一步就是预言得胜。预言得胜大家也可以叫做得胜的预言，因为神在创世之前所预备的，在创世之后就向我们宣布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从十三节念起，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做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我觉得女人比男人坦率，女人错了就承认了，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她没加上一句你所造的那蛇引诱我，对吧？蛇引诱我就吃了，我是错了，我被骗了。耶和华神对蛇的咒诅，今天我们不细讲，已经讲过，基本上一条就是说把蛇限制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的能力他的行动也只能在世界上了，于是他叫做世界上的王，他有个暂时的过渡阶段，他在世界上还能够终身吃土，还能欺负用土所造的首先是人。那么十五节神就讲了一个预言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蛇和女人彼此为仇。当然一开始蛇是跟夏娃彼此为仇，我也就体会到可能姊妹们特别蒙恩，因为这征战中间姊妹跟蛇是面对面的。我常在体会，我说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其实恐怕女人因为感性认识比理性认识更多一点，我们就发现姊妹爱主的心比弟兄多，姊妹不需要讲很多道理，姊妹对主的心就比较恳切，所以现在总体来说的教会里面总是姊妹比弟兄多，这大概是一个很大的特点，恐怕从开始讲这句话是不是就这意思了。所以做姊妹是有福的。下面就进入那个重要的那句话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蛇的后裔们和女人的后裔们，这两个后裔。所以在人中间是分两种人，一种人是属魔鬼的，一种人是属神的，彼此为仇。到底这里面为什么做分出来，至今我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神拣选人是拣选了女人的后裔是不错的，这里面更深刻的关系恐怕有一天我们见主才能明白，这也就成为今天神学方面争论的很大的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天也不去讨论，继续再讲。就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后面这个后裔原文是单数，前面的后裔原文是多数，所以我加了个门，女人的后裔们和蛇的后裔们彼此为仇，现在变成单数了，女人的那一个后裔特指的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，单数了。这句话就指着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，她是一个特殊的后裔，她要来伤你的头，你也要伤害她，但是你伤害她不过是伤而已，她对你的打击是致命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借童贞女玛利亚怀胎受孕生下来？因为耶稣在地上没有父亲，对吧？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，还不仅是神的奇妙叫童女生子，重要的一点在这里就讲清楚了，这是一个女人的后裔，她不能成为约瑟的后裔，她要成为玛利亚的后裔。 个女人的婚姻直指到神那里，因为人没有两性的结合就不可能生下来，只有神的神能让一个女性生孩子而不需要两性的结合，这就是极大的神迹。所以为什么叫童女生子，不仅仅在于说她没有原罪，更重要的是她必须是从神那里来的极其特殊的一个人。在这句话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，神要透过将来来的这个弥赛亚建立神的国度，根除撒旦的权势。所以大家看旧约，凡指着国度讲的，凡指着神的得胜讲的，神治理的国家要胜过一切，都可以说是将来耶稣基督胜过撒旦的一个预言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往后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其实这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在旧约里面的预言里面早就把这一切的事情讲清楚了。然后我们进到第二步，耶稣得胜的第二步。第一步我们刚才讲神在他降世以前的预言预言他得胜，然后我们就看见他在他的服事中得胜，在他的经历中得胜。耶稣基督的服事始于他从水中上来，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在服事中间的得胜，我们不能够把整个的新约讲一遍，不能把他的福音书里面的整个的经历讲一遍，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受试探这件事上，因为受试探是他出来遇见的最开始的最激烈的交锋，而这个三个试探的核心内容都是非常的准确沉重的，也就是说以这个试探来观察今天所有的试探，都看得出来撒旦的试探不外乎在这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三个试探跟弟兄姊妹有一点比较深的思想，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以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魔鬼离了耶稣，在路加福音是讲暂时离开耶稣。这三个试探实在是要我们思想一生一世非常深刻。这三个试探又是所有试探的一个 关键核心或者叫试探的原则，我们必须有很多的思想。我们把这三个试探搞清楚，对我们一生中间去学习胜过撒旦的试探也非常重要。这三个试探其根本来说是什么？第一个试探是说人靠什么活着，第二个试探是说使人如何靠神的话活着，第三个试探是说人为什么而活。因为前两个试探有个前提，魔鬼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他给了一个前提，就引出了前两个试探有他的共性，有他两个不同的方面。那么我们就看这些试探它的根本核心在什么地方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用什么话来抵挡他？用神的话来抵挡，而不是用自己的话来抵挡。而当他抵挡魔鬼的时候，这话说出来就已经把魔鬼的本心深处的目标剖析得清清楚楚，然后给予准确的回击，就得胜了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话首先一点要真实清清楚楚，他的话是要讲什么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第二呢，我们用神的话我们要用得很准确才可以，不能滥用。我们滥用神的话，不但不能够成就神的话的能力，反而可能又留下新的破口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用神的话，我们可能用错了。我们做事的时候用神的话，我们可能用错了。这就首先要叫我们像耶稣一样，先是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认识神的话。大家知道耶稣是很苦的，耶稣生在马槽里，长在拿撒勒。在拿撒勒做什么？拿撒勒是个不见金船的一个小镇。拿撒勒里头大家要注意，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他的父亲到哪去了？他的养父约瑟没提，只是耶稣说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他的兄弟雅各、约西、犹大等西门还有他的妹妹们不都在这儿吗？耶稣有四个弟弟还有好几个妹妹呢，没见他爸。我们想可能约瑟不在了，那么这不是那木匠，其实他就在这样一个生活中间要抚养全家的生活，对吧？辛苦劳作，但是他还要用他的心去好好的读经，去体会神的话。十二岁就能够有三天的时间面对教师提出各种问题了，确实他有智慧，但从另外一方面他里面有一个责任心，他有一个担，他知道他的身份，他也知道他的托付。为这个身份，为这个托付，他必须尽上他的力量去认真的学习神的话，去认真的亲近神。耶稣的祷告也绝不是他出来工作以后才祷告的，大家看见他有的时候彻夜祷告，说明他以前就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习惯，去他的父在里面去面对面沟通。在30岁以前受没过受过试探？肯定受过的，但是在神的保守之下，试探绝不会超过他的身量，大家懂这意思吧？所以神他也能靠着神的话抵挡。这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，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应当怎样的像耶稣基督一样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都很忙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时间拿出来给我们的主？我们是不是每天也要翻开神的话，好好的思想，好好的读， 甚至要提出许多问题来。读圣的话提不出问题来，这叫没读，同不同意？读了半天没提出问题，这句话什么意思都提不出来的话，你读了半天不等于没读啊？我们几位当老师的都能领会，你讲了半天最后都是同学有什么问题，同学什么问题没有，这老师也可能挺高兴，没麻烦我，也可能心想坏了，今天又讲砸锅了，居然最后一个问题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读经，而且我们要读出问题，而且要敢于读出问题。